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那听众朋友，今天早上我们一直跟大家播放的这个消息和讨论的这个内容，就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遇袭身亡。事件发生之后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震动。
嗯，虽然说这个案子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现在也有一些嫌疑人是被抓捕了哈。
嗯，
但是对于金正男究竟是谁主使刺杀的仍然是扑朔迷离。
是的，那么您觉得究竟是谁刺杀了金正男呢？那欢迎拨打我们今天的节目热线13007993来参与讨论。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各方的表态不一样，韩国官方是表态朝鲜就是幕后的策划者，中国人民日报所属的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就发表文章认为，除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外，韩国的嫌疑也是很大。今天就这个话题呢，我们请到了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防问题专家张建副教授。张教授您早。
好，主持人你们好。
嗯，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相关的话题啊。我们也看到了印尼籍的一个女嫌犯被捕，使得一些分析者认为这个案件由朝鲜参与这个结论呢可能是很难令人信服了，因为是两名女嫌犯的犯罪方法太过非传统和粗心，不符合朝鲜
特专业，而且
不符合朝鲜特工的作风，很粗糙。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暗杀过程的？
应该来讲，这次这个暗杀事件呢，它还是比较独特的。第一个独特呢，就是说这个金正男呢，因为从他自己的身份和这个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传闻，这个他是受到的这个自暗杀的这个威胁，所以说这次呢，应该来看他在这个吉隆坡机场呢，好像是没有任何安全的这样一个防卫措施，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暗杀的这样这个手法呢，也是显然是就像你讲的非常这个非专业。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事件里边还是有很多疑团呢，需要来这个有待于这个澄清。但是呢，估计呢，就是现在呢，从这个由于这个朝鲜方面呢，他是坚决这个
否认，
那么他们就是任何参与，那么大部分的消息呢，也都是通过韩国媒体来的。
嗯，
那么估计呢，就是说真相的这个最后的真相呢，估计是很难得到的。
嗯，那您觉得这个暗杀的动机会是什么呢？就您的观察而言。
从现在来讲，就是应该来讲呢，基本上大家的这个矛头都指向是韩国领导，不是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那么这个呢，因为比较容易，这个大家这从逻辑上比较容易推理。
嗯。
因为从朝鲜来讲呢，他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继承方式是世袭，那么他领导人的这样一个合法性呢，大部分情况下是来自于他的血统。
嗯、
那么对于这个金正恩来讲，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他的这个统治地位最大的影响呢，应该是来自于同一家族的，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近亲。那么这样的话呢，金正男呢作为金正日的长子呢，那么在这个东亚这个文化的世袭这个体制下呢，应该来讲长子呢他拥有一定的这个相当大的合法性，尽管他已经失宠了。
嗯，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朝鲜现任这个领导人金正恩的这样一个嫌疑呢，它是比较大，所以说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的报道呢都指向朝鲜。
嗯，那谢欣，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一个评论员分析啊，因为刚才这个张教授提过一个问题，就是血统的问题。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正恩的母亲其实是从留日回来的，那么金正男的话呢是正统的在朝鲜出生和长大的，
是，
所以有些人评论就是说，金正男是所谓的白头山血统，那金正恩是所谓的富士山血统。
嗯，
所以呢就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他的合法性确实是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而且如果大家有些留意一些历史上的这个事件也好，喜欢看这个影视剧也好，看这个历史小说也好，在这个中国的帝王传统的这个家族的 叫承袭来说呢，有一个叫做嫡子，
嫡庶区别，
对，所以嫡庶的区别，所以从这个金正男的这个身份来说呢，他属于这个金正日的嫡长子。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把时间呢稍微的交给一下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是史先生，您早。
哎，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啊。
嗯。
谈那个关于金正男那个事情是吧？
对。
我想谈谈自己的观点啊。
嗯。
首先是一点，首先我想说的是，关于谁金正男是被谁谋杀的啊、马来西亚警方正在调，印尼还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警方正在调查，就目前来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由谁来就是执行这次谋杀，
或者猜测
误杀或者怎么样。现在目前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猜测。
是。
那么这个猜测过程中呢，怎么说呢？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吧，所以有的地方有很多报纸，甚至是有鼻子有眼的，造出了很多很多的新闻，很多很多的故事。而我们绝大部分的老百姓呢，由于个人原因，由于自己对朝鲜的一种不喜欢、不信任等等，
个人喜好是吧？
对，我们情愿去相信那些毫无边际的、没有任何依据的证据来相信，这就是朝鲜干。所以这是目前的现在一个状况。
嗯、
那么我想说的第二个事情说。就我们从大陆出来的人啊，现在一直都在说我们当初在大陆的时候呢，媒体控制啊，一边倒啊，只有一方面的消息等等。那我想说，就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现在虽然是号称是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等等等，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受的新闻完完全全就是一边倒的，以欧美和韩国为主的新闻，而事实上，朝鲜的新闻我们根本就听不到。事实上，我们根本听不到。我们不并不是说，你即便去查，你也查不到任何东西。也就是说，我在朝鲜来说，在目前朝鲜在这个世界上，它没有任何的话语权。
嗯，那个史先生，如果您要是查阅一些这个朝鲜有关系的新闻的话，比如说朝鲜的中央社和一些中国的微博上面的一些朝鲜人的账户，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猜测和分析。一会儿我可能会跟您分享这个他们的这个内容。
那我知道我们说的是个总体概念。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也能收到美国之音，我们也能听到很多东西。但是我要说的就是，主流的所有的媒体全部一边倒，至少说在主流媒体中，所有的媒体它就是不会采用朝鲜说的任何话。
那史先生哈，从您个人的角度来看，
okay,
就是您站在相对客观公正的角度，
okay,
您认为您有没有什么觉得谁的嫌疑比较大
？OK， 我接下来我就说我主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只是在猜测，对吧？那么从现在来看，我个人认为，金正男对金正恩没有任何威胁，理由很简单，就我们现在所谓的媒体中，我们从来没听说过金正男正在组织反抗金正恩的统治的那个组织，或者有任何反抗的行动、行为、言论等等，我们都没听到过，对吧？在这样的媒体上，我们根本没听到过。OK， 而且金正恩已经是坐稳了他自己的班子，他对金正男没有任何必要要去杀他，杀了他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那您觉得谁的嫌疑比较大呢
？OK， 那我们就回过来要看，对吧？金正男的死对谁最有利？
哎，您觉得
对吧？
嗯，
那么说白了，金正男对谁最有利？对朝鲜肯定是不利的，对不对？那么对谁最有利？对韩国有利，对美国有利。所以我觉得，这次如果说这次是谋杀的话，嫌疑最大的是韩国，接下来就是美国 CIA。您看啊，如果金正男真的是像我们现在有些媒体所说的啊，他因为对金正恩产生威胁，很奇怪，他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没有任何保护 ，CIA 就没有对他任何保护，他就这么自由活着，随便就被人杀死了，这不很奇怪吗？如果他是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他对朝鲜有这么大的威胁的话，如果真的像有些媒体所说的话，他应该是完完全全前呼后拥，所有的保镖保护起来的一个人才对，而他只是一个平民而已，对吧？那么所以说，如果他的死真正对谁有利，只有对韩国有利，对美国 CIA 有利，也就是说会给韩国和美国带来攻击朝鲜、攻击金正恩 的另外一种手段啊，就是能给他至少从舆论上给他带来帮助，所以对金正恩没有任何，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对朝鲜没有任何好处。
嗯，好的，
好吧，
非常感谢史先生您发表这个您的看法。那么回到这个张教授这里，您怎么看待史先生的这个评论？因为这个评论其实我们在网上
也有
而且呢人民日报下属的这个侠客岛他发表了一个评论员的文章，叫青秋言，也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整个事件对谁最有利？张教授，您觉得对谁最有利？
我觉得刚才那个评论朋友说的呢，有些还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第一个呢，这个事件呢，它的疑点很多。
嗯。
那么这个，所以说呢，现在呢，这最后呢，它很有可能呢，这个真相的最后确定呢，我估计是比较难的。
嗯。
特别是在这个朝鲜方面呢，如果说不给予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个配合，那么用来找出真相的话，最后很有可能呢，这件事情又成了一个马航370的事件，就是说有很多疑点，大家很难解释，最后呢却没有这个真正的真相，因为现在你连是不是能够确定这个死者是金正男，那么在这个法律意义上和这个都很难确定。
是的。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朝鲜不提供相应的这个一些证据或者生物这样一些证据的情况下，确实是很难。
嗯，
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刺杀这个事件，那么对谁比较有利呢？
嗯，
那么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猜测，加上朝鲜呢又是一个信息非常闭塞的国家，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大家这个比较正常的猜测，也比较有道理的猜测呢，它还是对朝鲜比较有利。那么也就是说，最大的受益者呢，应该是金正恩。尽管呢，就是说，事实上，像刚才那个听众朋友也已经讲了，就是说，金正男呢，那么对金正恩呢，他不一定存在着这个真正的这个威胁。金正男本身呢，他也多次表示，就是这个他对政治没有兴趣。那么在他这个流亡的这个期间，在中国澳门住的这个期间，也很少有报道呢，说金正男呢和流亡在海外的朝鲜的这个反对派有任何的联系。但是呢，应该，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应该讲的，从独裁者的角度呢，不管他的这个权力有多稳固，那么他的内心呢都是很恐惧的，
缺乏安全感。
那么就是说，在他的这个缺乏安全感是非常大的。那么特别是在朝鲜的这样一个体制下，那么朝鲜的这样一个劳动党的这个党内的十大准则，在金正恩上台以后，那么他进一步修改了，在2012年的时候修改。就是说确认了白头山血统，也就是金家血统呢，是朝鲜领导人的这样一个
合法性，
这个朝鲜领导人的一个合法性的这样一个来源。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金正男无论他自己的主观意愿，无论他是怎么样，他的客观存在对金正恩呢，确实是一个从金正恩的角度来讲，他绝对是一个威胁。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外界猜测是金正恩指使的呢，应该来讲呢，确实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
有句话叫做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哈。
其实这个张教授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连是不是金正男这个事情，
对，因为 DNA 还没有人去提供这个样本进行对比。
嗯，好，
也没有亲属认定。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赵先生您早。
喂，你们好，你们好。
嘿，早上好。
咱们用脚丫子想一想这个问题啊，脑袋瓜子是不用了。对美国和朝鲜有利，我不知道这个有利的后面证据没有提供出来，好像说这个提供了一个进攻北韩的一个理由。这个金正男死也好，不死也好，难道要解决北韩问题，韩理由不充分吗？我看不出来，没有提供这个连接起的理由，没有。所以说你们这个答案说是谁刺杀了金正，这个，我只能说，就算是张八现在，他也能说大概好像是什么人，可能性比较大。就像这个专家讲的，
因为我们确实没有确切消息嘛。
对，因为这一定是要最后调查结果出来以后。
对。
我们现在说的是多数可能，也就是合乎理由、合乎推论的东西。
嗯。
这个金正恩呢，这个说，他的哥哥在海外没有从事一些活动，这只是他哥哥说了，但是他有一个姑父的故障，张称泽。这个人和金正男之间的相互的金钱利益理念，这些所有的东西非常的联系充分，并且金正男在北韩的时候，最后被驱逐出去的时候，是由于在北韩搞小帮派、小活动、小组织，其中有一次在他们的组织会议，也就是以聚会 为首这个会当中被金正恩呢给冲了会场，
嗯，
所有参加会人通通给抓起来，据说是进行严刑拷问，是问出过一点东西的，这个东西一直可以联系到这个抗美援朝以后被肃清的那些所谓的亲中派的蛛丝马迹。作为一个独裁者，当然他随时随地担心自己的权力被替换被巩固，但是被替换被巩固在北韩能被北韩民众和那些官僚体制所能马上可以接受的唯一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金家的长白山系统，也就是说一定是出自他们金正恩金日成这一个血脉出来的东西，非常容易被他们所接受，也容易对他们进行整合。至于说金正在外面说我从来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这个话，
所以您觉得金正男天生就具有这样的威胁力是吧？
他是出于天生的威胁，因为这个金家王朝的这个世袭，包括他们确定的这个白头山血统这一套东西，在朝鲜已经运作了数十年，行之有效。如果没有外力推翻这个政权的话，它非常有效一个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从利益、危害，都是来自于金家内部的人。
嗯，
金家外部的人非常难与。当然有个前提，当外力不足以推翻整个政府的前提之下，如果要推翻整个金日成前提下，那是另外一个说法。
嗯，
从这点上讲，韩国也好，美国也好，目前没有这种迫切性，也就是说我情愿拖死他我也不要去杀掉他，因为对他们不造成实际效果。放那么一个东西呢，反而对美国进行亚洲战略再平衡提供了太多太多的理由，我没有必要现在把它收拾掉。
嗯，
收拾掉这个东西呢，可以说只要跟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和协议，北韩问题不应该难解决，非常好解决。
好的，
这个更关键。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参与我们讨论。我们现在把时间马上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嗯，对，您请讲。
啊，好的，这样，这个情况发生了以后呢，金正男被所谓杀害了，那么就是讲到一个证据问题，一个这个是很奇怪很蹊跷，美国 CIA 为什么不出来，对不对？当然了，这个是在马来西亚犯罪，这个是刑事犯罪或者什么。一般来说这种国际比较有一些显著人物啊，就是说比如政治背景啊，美国都会和马来西亚合作 CIA 或者 FBI。一般这种情况呢，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它从国际范畴来说是一种国际责任，然后马来西亚跟美国也举行军事演习，所以 CIA 和那个 FBI 或者美国这种情报单位都不表态，这是很蹊跷的。
嗯，中国也没有表态。
当然不能说，也没表态，因为你要知道，这种世界上谋杀案不是个例，我们看看江南案，美国怎么搞的？你跑你就跑，杀了就跑了，来把航班到台湾的航班名单打出来，就这样抓，他叫台湾叫人，就这样很简单。因为美国有这个病例，你说马来西亚跟现在北韩，这是强交口水啊，打口水战，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这个要证据，这个都是一种表面现象。
嗯，您觉得谁的嫌疑比较大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从这个问题来说，我们就要看看历史。南北分离以后，就是说那个日本占领那个韩国以后，那个韩国政府在蒋介石这个上海有那个办事处，就是临时政府、流亡政府。然后呢，北韩和南韩分割，就是美国驻军和苏联驻军。然后就变成什么呢？事实上的两个国家。那么两个都想统一，好了，发生什么问题？到处就杀。他们相互掐，不是什么批判开会啊，就是暗杀，这是朝鲜民族的特点。那么朝鲜共产党为什么会给国际共产国取消？就是因为到处内部，就是说他不是意识形态问题，就是内部也在杀，大吃都是杀，共产党杀共产党，就是为了领导权。那么他在这个国家这个形成的体制机制下面，不存在一种就是合理的民主的，所以双方都有一个怀疑的。因为为什么？你们看看，现在北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的首都在哪里？他立法的首都在汉城，不在平壤。这个搞清楚，双方都要统一啊。 你不要以为南韩不想统一北韩，就因为这样发生朝鲜战争。所以到今天我们看金家的那个这个世袭制，也就是一个社会主义体制下不能造成培养一个合理的接班人问题，斯大林有这个问题，北韩有问题，中国也碰到这个问题，越南也有问题，古巴当时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我们都看到了，波兰都发生这种问题，这是一个这个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家族的问题。那么延续到现在，金家应该说是应该有一个自己有自身完善的机制，但是他没有，就是大家说的集权。那么集权你是不是采用什么手段，现在这个金正男的死对金家没有好处吧，这个是口实。刚才那位先生我们也听到姓什么就讲到了，现在有一个误解就是什么呢，在美国控制的媒体下，像马来西亚北韩根本也不可能在国际那种媒体界或者那个电视广告啊或者什么东西，你根本没有发声的机会，听不到的。
嗯，
就是大家瞎议论瞎猜，然后呢发生什么问题呢，就是猜了以后人家说你是一个集权国家，你是应该被灭亡的国家，那么他就发展核武了，发展核武就是为了生存了，就是都是有理由的。所以我认为这种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要看看朝鲜这个民族的根基问题。他被殖民以后，双方都要统一对方，统一对方以后就是屠杀，就是战争。所以这个民族应该自己好好思考思考。
好的，非常感谢陈涛先生。嗯，好，非常感谢您参与今天节目讨论。那我们把这时间呢留给另外一位王先生。王先生您早。
哎，你早。
哎，您请讲。
显而易见啊，这个金正男这个被刺杀是对朝鲜是有利的。刚才报纸上有各种猜测。
嗯，
实际上如果刚才那位先生也讲说金正男死了以后给朝鲜留下了口，就大打朝鲜的口实，这怎么会呢？这个联合国对他有决议嘛，
嗯，
各种各样的决议都有啊，这世界性的决议，包括中国都表态的决议嘛，
嗯，
怎么会把金正男这个弄死了以后对这个世界来讲有打朝鲜的口实呢？这显然这个是不成立的吧。
所以您还是觉得对于金正恩的执政是有好处的。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韩国把他现在就说金正男死，有一种猜测就是说发现他要想到韩国去，那显然是金正男到了韩国以后这件事相对韩国是有利的。
嗯，
所以说怎么会是韩国把他的，
嗯，
所以说显而易见就是说就是对朝鲜对金正恩是有利的。
好的，
而且是金正男就是他表态，他说他不愿意从政，但是有大国的是把他想扶持起来的。
嗯，好好的，
好，这是我的观点。
嗯，非常感谢王先生。那张教授回到您这里，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些听众朋友的一些分析啊，当然您也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是谁来保护金正男的这么一个话题。那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提到了为什么他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没有相应的特工保护，因为其实大家一直都知道金正男一直是由中国的这个军情部门提供保镖的。那您认为这次保镖在现场没有出现，究竟是因为中国方面的疏忽，还是在第三国的时候力不能及呢？
所以说这次事件呢它确实是有很多蹊跷之处，那么就是说因为真相呢都很难得到各个方涉及的各个方面各个国家呢它也都比较谨慎，所以说呢应该来讲外界呢很难猜出细节。我想呢从这个因为有很多可能性，那么首先呢应该来讲呢就是中国呢对金正男这个提供保护，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因为金正男他自从流亡以后就是一直住在中国澳门，那么在中国澳门期间呢他一直是这个安全无事的，那么这个呢也充分反映了首先这个中国和朝鲜方面甚至都有可能某种默契。
嗯，
那么就是说这个安全的这个金正男的安全呢，那么中国呢肯定是这个要求呢这个平壤方面呢，那么予以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个是一个谨慎态度。我估计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呢他也很难说，那么很大的情况下可能是因为第三国，也很难，也很有一种情况呢是金正男呢并没有及时知会中国， 那么至于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谁安排的，为什么在这次旅行的时候就这么准确的被这个刺杀方掌握了信息，都是一些，而且他是独自的这样一个出现在机场，确实是里边疑点很多。那么就是说应该来讲呢，不管是这个从朝鲜的角度来讲呢，那么应该来讲他们对于这个金正男的行踪呢应该还是密切关注的，所以说也许呢，我就我的角度来讲，可能是正好发现了这次机会，那么就掌握了某些信息，那么采取的这个情况。
这
要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呢，那么这次呢应该来讲这个事件对中国呢应该来讲还是相当不利的。首先呢就是说金正男呢长期以来受中国的保护，那么就是说现在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尽管不是在中国这个的领土上。第二个呢，因为他一直受中国的保护，那么肯定和中国的关系呢就更加密切。那么现在呢，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
好的，非常感谢张教授今天的点评，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今天的参与。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广东话组的同事，大家想收听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